这个星期呢，我们已经要讲到进入到《使徒行传》第九章的部分。过去两个月呢，我们都在查《使徒行传》，啊，小组查经也是在查《使徒行传》。那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件书已经不再陌生，对于书中的主要人物，像彼得、约翰，啊，那甚至于次要的人物斯提凡、腓力等，大家也都知道了。另外一位主角保罗，在这个时候还称为扫罗，也马上要登场。但在他登场之前呢，他的生命有一个重大的改变。那这个重大的改变是怎么来的？当然是神在他身上做的。可是在这个中间呢，透过了一位人物来好像在这个中间参与他的改变。这一位关键性的人物呢，他影响了保罗，但他的名字不是加马列，不是保罗的老师哈，他的名字呢叫做亚拿尼亚。好像大家不太熟悉这个名字，但是呢，我今天的题目是说神国的特派员，好像神特别派他去在参与这个保罗的拯救的事情上。事实上呢，神在我们在整个世界里面常常都有特派员的。比如说第一位特派员，最重要的特派员是谁？耶稣。耶稣是神从天上特别派来的特派员。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腓力，腓力是好像那个非洲的那个太监生命里面的神派给他的特派员。所以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也有人是神派给你的特派员，他来影响你的生命，他让你的生命得到拯救等等。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亚拿尼亚对保罗他怎么样产生了影响。我们现在先来读这一段圣经，好，请姐妹帮我读。
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有天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着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了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 忽然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
这个故事呢，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甚至于在儿童主日学里面大家也都听过，但是呢，重点都在保罗的身上。对于亚拿尼亚啊，着墨不多，许多的解经书里面也都好像稍微的很这个清清淡淡的就描写过去了。但是呢，我们看见神可以使用一位名不经传的小门徒，我们或者说觉得他很平淡无奇、不太起眼的凡人，让他来服侍保罗，好像就这样就带过去了，没有再听到什么。但是呢，当我在读的时候，然后在思想、在思考的时候呢，我就发觉说啊，其实亚拿尼亚实在是不简单呢。他并不算是一个我们说小咖啦、小角色哦，没有说像彼得啊、像约翰啊、像这个腓力那样子。但是呢，他的确也有很美的灵命，他是在那个时候那个时间神所差派的一位专员，负有一项特别的任务啊，他对保罗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所认知的还大得多。他的生命呢，也一定有值得我们所学习的地方，所以我就从这个方向去思考去想，然后今天呢想要跟大家来啊，就是来分享一下啊，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一个门徒。第一个，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门徒。我们可以看见呢，他跟耶稣有非常亲密的关系。虽然圣经上只用了几节经文来介绍亚拿尼亚，但是呢，我们不要忽略的一点就是说，他一定是跟主耶稣有相当亲密关系的一个人，而不是说啊，跟这个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所认知的这个耶和华有亲密的关系。不不，他是在跟耶稣啊，因为在第十 七节中间呢，他明明白白的说是耶稣打发他来的，而不是说是耶和华打发他来的。像旧约中的先知都会讲说我是耶和华差遣来的，但是他说的是耶稣打发我来的，表明他的的确确的认识，并且在第十节中跟他说话的那一位主就是主耶稣自己。所以这个呢，给我们一点点想象的空间。保罗要去大马色的这一年是离主耶稣复活以后大约两年的时间，也就是离开这个五旬节那一天啊，这个有很多人一起信主的那一天呢，还不到两年的时间。那亚拿尼亚呢，最有可能是在五旬节那一天受洗的第一批信主的，就好像我们说腓力斯提反一样，各地来的虔诚人在那一天接受了耶稣作为他们个人的救主。所以当逼迫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第八章看到，当逼迫开始的时候，这一些说希利尼话，就是希腊话的这些门徒就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的城市去啊。那使徒吗，他们说犹太化的就仍然留在耶路撒冷。所以亚拿尼亚呢，他回到大马色，所以是不是他很有可能他也是属于这第一批信主的。好吧，就算他是当初认识耶稣的门徒，那七十个门徒之一的话，那他也不过就是信耶稣大概五年的时间吧。所以在 不管是短短的一年多或者是五年的时间，实在都不算很长，但是他现在很清楚的知道说跟他说话的这一位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总之呢，我相信他跟耶稣一定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他才能够透过异象知道说这一位认识跟他说话的，他这么清楚的知道说就是耶稣。好，那第二个呢，是说他是众人所认知的一位虔诚人。当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以后，第一次为自己分辨的时候，他这样子提到亚拿尼亚，他说在使徒行传22章12到13节，他说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所以保罗说亚拿尼亚呢，按着律法是个虔诚人，为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就是说为大马色那边的犹太人所称赞。所以亚拿尼亚在大马色绝对不会是一个普通的信徒而已，是大马色那里的人所认识的，而且都知道这一个人是非常非常坚定非常虔诚对耶稣有非常认识的门徒。甚至于呢，我们还能够说他的好名声还不只是在大马色而已，相信在耶路撒冷也有很多人认识他。所以这是为什么当保罗在耶路撒冷为自己分辨的时候，要两次的 要提到亚拿尼亚这个人。而后来呢，当保罗被解送到该撒利亚去，在该撒利亚那边的两次的分辨，他就没有提到亚拿尼亚。为什么？因为罗马的巡抚还有亚基帕王，他们绝对不会认识亚拿尼亚的，也不知道他是谁，所以保罗在那边分辨的时候就没有提到他。只是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这些人都认识亚拿尼亚，都知道，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说你要讲什么事情，你要分辨什么事的话，你说哦，台北灵粮堂的主任牧师周神柱牧师以前是怎么样怎么样，那大家都认识他，都知道他，是一样的。所以在耶路撒冷的那些人，当保罗在这边分辨的时候，是在主后58年，而这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是在主后大概33、34年左右，所以这个中间隔了24年之久。而在这个耶路撒冷还有人知道亚拿尼亚，所以说亚拿尼亚他的好名声，他的虔诚，在20多年之后始终都是被人所认知的啊！不要说一开始的时候说很好很好的一个门徒，能够行神迹，能够做什么，但是过了几年以后就销声匿迹了，因为跌倒了等等。但是亚拿尼亚没有，过了20几年他仍然是为众人所认知，而且为外地的撒玛利亚那个耶路撒冷人都仍然知道。所以他的始终如一呢，证明他是非常非常可贵的。而且保罗这样子把他举出来为自己背书作证，表示说保罗也知道亚拿尼亚一直保持有这个好名声。甚至于呢，我在猜想，也许保罗跟他一直仍然保持着联络好关系呢，因为毕竟他好像是他属灵的带领者。好， 所以第三点呢，我们要看，就是说亚拿尼亚他是一个祷告的人，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呢他是在祷告的时候神跟他说话的。那个时候耶路撒冷会议还没有开，身为犹太人的人被人家说按着律法是虔诚人，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他本身一定非常谨守犹太人的律法，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大家都是按照旧约，旧约里面的规定，所以他们一定也会像使徒一样，使徒他们一天三次到圣殿里面去祷告，所以相信亚拿尼亚他也是一天每天守着三天的祷告，而他大有可能也不只是把自己关起门来祷告的人，因为他很清楚发生在耶路撒冷的那一切的事情，他知道扫罗在逼迫犹太人的信徒，所以他一定呢常常与一些人在一起祷告，所以很可能这一次主耶稣在异象中对他说话的时候，也就是在祷告的时刻，当他在专心跟主亲近的时候，他听到了神对他讲话。有很多人说为什么我没有听到过主跟我讲话，我怎么能够明白主的旨意呢？有的时候实在我们想要先反问他说，那你有没有认真祷告过？你说你都没有听到过神讲话，神启示你什么？神在你的头脑里面放一些什么样的思想都没有，那你有真正的静下心来求过吗？还有，当如果说主耶稣或者神告诉你他的心意了，你会真正去行吗？这一点其实比你能够听到神的旨意更重要，因为如果神知道他说话说了之后你不会照着去做的话，我相信呢，神就不会对你说话，神就不会对我说话，免得呢我还多了一个悖逆的罪，免得你听了你不做还多了一个悖逆的罪。所以接下来这一点我就相信说，亚拿尼亚另外一个可贵的特质就是他是一个顺服而且立刻遵行主的话的门徒。这一点呢，我们也可以从下面几点可以看出来，第一个他一定是敬畏主的，当他一听到主在呼唤他的时候，他没有一刻的迟延，他立刻回应说我在这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敬畏的态度。我们都记得在旧约中记载着，当神呼叫亚伯拉罕的时候，呼叫雅各的时候，摩西、撒母耳、以赛亚的时候，他们都是这样子很恭敬的回答的，主我在这里。甚至于呢，在旧约里面说，当父亲叫儿子的时候啊，比如说像以撒叫以扫、雅各叫约瑟的时候，做儿子的呢，他们也是这样子非常尊敬的态度回答的，回答他们的父亲，而且这个中间又包含了一种很亲密的意思，主啊我在这里，很敬畏很亲密。因着敬畏这一位跟他讲话的人，所以他也会很仔细的听，然后他听完以后呢，他也会很顺服的去遵行的。第二个呢，我要讲的是亚拿尼亚，他是一位愿意为主去死的门徒。当亚拿尼亚知道主要他去做的事的时候，我相信他不是没有想到过这是一个危险的任务， 因为在十三节的时候，亚拿尼亚回答说，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那里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虽然他自己本身没有见过扫罗怎么样苦害那些信耶稣的人，可是呢，他自己也是在被逼迫的时候，那个时候离开了耶路撒冷。然后我说，他又不是一个关起门来什么都不闻不问的门徒，所以他一定听过很多人讲到扫罗的事情啊。所以甚至于这一次扫罗为什么要来大马色，要来这里做什么，他从祭司长那边得到了这个权柄要来大马色捆绑这些信徒，他都很清楚的。当保罗在三天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路上倒下去了，然后被人家带进到大马色里面，他也知道的很清楚。所以我可以说，他在当地一定是一位领袖的人物。在这种情况之下，当主对他解释完说，哎，我将来要用这个人，他知道主的心意以后，他没有再问，哦，那我会不会有危险呢？扫罗好了之后，他会不会忘恩负义啊？恩将仇报，把我抓起来？都没有。圣经上说，他就去了，就好像腓力被呼召一样，就去了。就跑到那个太监的车子的旁边，他们都是立刻就遵行了。他是也好像就这样立刻就行动了，根本没有再考虑一下其他可能发生的情况。所以我们知道，当一个人啊连死都不怕的时候，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的行动了。所以他真的是能够顺服到底，执行神的命令。好，第三个呢，我们要说的，他是一个有启示的门徒。刚才我们说了，他不是一个关起门来暗暗做门徒的人，相反的，他是一个很见闻广博的门徒。虽然他没有列在使徒当中，但是他所得着的亮光，我觉得他一点也不少。除了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主耶稣跟他直接的对话以外，他可以得到耶稣直接的启示之外，其实呢，当我去读的时候，我还可以发现他还有其他的启示的。我们知道，在保罗的后来的书信里面，喜欢称信徒为圣徒，对不对？而其他的使徒的书信，除了启示录以外，约翰在那里用了这个字，没有任何的字来称呼其他的信徒的。在这里呢，我们却是在第十三节里面看到亚拿尼亚第一个用圣徒来称呼信主的这些门徒。在使徒行传之前呢，也只有马太福音的第27章第52节那边说到，坟墓也开了，已睡的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有用到这个词，圣徒这个词。但是马太福音写成的时间是在主后30年，甚至于比保罗在答辩的时候还更后啊。而保罗呢，是另外一个用圣徒这个字。所以亚拿尼亚是第一个有记录这样说的人，他是怎么样得到的，我们不知道。但是保罗受他的影响，才会也用圣徒这个字，却是一定的。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说，保罗还有受到他其他的影响。其次呢， 亚拿尼亚也用到说，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一切求告你名的人，这是在彼得五旬节讲到的时候说的啊，《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一节。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他呢，就牢牢地记在心里。所以我说，他有可能是在那个时候信主的。而我们看见保罗也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说了同样的话，因为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做了同样的宣告。所以我们看见他的思想有影响保罗。第三个呢，是当耶稣对他说话的时候，耶稣说，保罗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亚拿尼亚能够明白神在说什么吗？器皿这个启示，器皿是指神所要拣选成为仆人的人，这是耶稣自己说的。但是在旧约里面呢，没有这样子讲过。我们查这个圣经的话，用我写的软体一查就知道，器皿这个字在新约在整本圣经里面出现了113次，在旧约里面有101次讲到的，就是陶匠的器皿，什么器皿什么器皿，但是没有用来指神的仆人的，没有用来指人的。新约里面呢，就是有12次，也只有 七次是用来代表人的器皿，用指人来讲。所以呢，很显然的，他把耶稣说器皿这个字也传给了保罗，把这个启示传给了保罗。所以在新约中也只有保罗，没有其他的人用器皿来指被拣选的人。保罗用做了这样的比喻，我们来看一下啊，在罗马书第九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是从犹太人，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所以看见这边器皿都是指被神所召的人。还有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他是直接从耶稣那里得着这个器皿的启示了。第四个呢，就是他一见到保罗的面，他就按手在保罗的身上，与兄弟扫罗来称呼他。按手是表示联合、接纳、交通、分享的意思。亚拿尼亚在这里是代表耶稣基督，或者说也代表耶稣基督所有的肢体，把保罗接纳进来，成为基督的肢体之一。兄弟扫罗，这位基督徒啊，和亚拿尼亚原来所惧怕和仇视的这个敌人扫罗，现在呢，竟然成为了亲爱的兄弟扫罗。那一位逼迫人的人，现在成了被逼迫的人的家中的一员。当然，根据圣经，亚拿尼亚是第一个称另外一位信徒为兄弟的人，可能这个概念早就有了，但是这也是第一次被记下来，把一个从不是信主的人一接纳进来以后，就称他为兄弟。 后来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呢，他也大量的称呼他的同工们为兄弟，显然他也是受到亚拿尼亚的影响。在第五点呢，他敢于宣告神的话。当他得着神的启示要医治保罗的眼睛以后，他就大胆的宣告出来。而的确呢，保罗也立刻得着了医治，眼睛上的鳞片就掉下来了。我在想说，如果他不宣告出来，是不是就没有这个医治呢？如果他不讲出来，保罗就得不着呢？很可能。另外呢，他既然知道神要使用保罗，然后他自己加码祝福保罗。神没有说他又要被圣灵充满，但他自己把他加上了兄弟扫罗，让他看见了以后，他又说你又要被圣灵充满。的确圣经上没有记载耶稣说有这样说，但这一点呢，真的是太棒了。他真的是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想要在保罗上所做的事情，所以他不吝惜祝福别人。他没有想说，哦，这个人以前对我们这么不好，让他眼睛看见已经很不错了。但是他说要被圣灵充满，他也不怕别人会超越过他。我们要常常祝福你所带领的人，甚至于他超越过你，你要给他拍手鼓掌叫好。他亚拿尼亚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他真的是一位很了不起的门徒。现在呢，我还再讲一个他的另外一个特质，就是他是以他的生命来影响别人生命的门徒，以生命来影响生命的一位门徒。当保罗得到了医治，能够看见而且受了洗之后呢，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保罗和大马色的门徒们同住了些日子。当然这个日子呢，后来看起来是蛮长了，一共有3年的时间。但接下来呢，他住了些日子，这个可能这边讲没有很长，就能够在各会堂传讲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不是有人教导他，有人帮助他？那边说，然后听见他的人都稀奇他的改变。请问大家，这个大马色的门徒来影响他的会是谁啊？或者说啊，不要那么狭窄了，会包括谁啊？至少包括了亚拿尼亚嘛，对不对？绝对有他。当保罗在那3天的禁食祷告当中，他心里面充满了疑问，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在我的身上？为什么有大光？为什么有这个主说我提示他是男的？他心里面充满了这些疑问的时候，一定是一股脑的全部提出来问亚拿尼亚。他想要得到答案，请亚拿尼亚告诉他。这个时候他能够最亲近谁的话，当然是那一位把他眼睛一祷告他眼睛就好的那一位。所以呢，这也是亚拿尼亚把他的启示所得着的亮光传递给保罗的时候，保罗就没有任何的怀疑。所以我说，保罗生命里面受到亚拿尼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有任何的怀疑吗？我想没有。虽然圣经上没有这么记载，没有这么说，但我想这是最合理的推测了。但是呢，这些所谓启示性的亮光呢，可能还不是亚拿尼亚 给保罗最大的影响。我相信啊，在保罗往后的日子当中，每一次当他的生命有受到危险的时候，当他需要立刻顺服的时候，亚拿尼亚的名字，亚拿尼亚怎么样跟随神，怎样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向他伸出双手的这个画面就会一再的出现，就会再度的给他勇气，让他努力向前。难怪24年以后，当他在耶路撒冷要对那些杀他的犹太人做见证的时候，他立刻就想到亚拿尼亚，并且就提到他。亚拿尼亚用他的生命影响了另外一位门徒的生命，而这个门徒后来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成为神在新约里面使用最大的，我们说应该说使徒了。这是不是很美的一件事情？阿们。啊，所以呢，我要讲今天的结论。今天的结论就是，你也同样了可以成为一个真的门徒，你也同样了可以成为神的特派员，成为别人生命里面神所差派去的那一位。很感谢神啊，神把斯提凡、腓力、亚拿尼亚的故事记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了不是只有使徒们才能够传福音，才能够医治别人，才能够为别人施洗，才能够为别人祝福，才能够影响别人的生命。他让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愿意敢做一个认真的门徒，做一个顺服的门徒，做一个立刻遵行的门徒，主就都能够使用。我想到当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在马里兰大学那边，在那边认识主，一开始影响我生命的并不是教会的牧师，因为牧师啊离我离得好远，那个时候才刚刚信主。一开始牧师跟我一星期只能够见一次面嘛，就是礼拜天主日去见个面呢，他讲完道下来，很多人都要找牧师讲话啊，或者是什么，所以一年能够跟他讲几次话真的是很少的。但是真正影响我的是我的基督徒的室友，是马里兰大学查经班的那些小组长们，那个灵修，那个主席，在他们带领之下呢，我才能够在信主的第一年就努力的来学习，一个星期跟他们见好几次的面，而且学习他们怎么样服侍。所以当一年以后他们邀请我做小组长的时候，老实说，在我这个天然非常害羞的个性里面，很怕站在人面前讲话的个性里面，我那个时候觉得是根本天方夜谭，不可能的事情。我说做小组长怎么可能不行啊，不行啊，我不行啊，这也是我常常听到大家说的话啊，不行啊，怎么可以呢，不可能的，我不会做啊。我们那个主席就跟我讲说，那你看嘛，你的小组长怎么样带你，你就照着去做，你的小组长怎么样教导你，你就照着去教导别人，你的小组长怎么样请你吃饭，为你祷告，他灵修的时候怎么样陪你，你就怎么样去做。哎，是不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小组长也都是这样子做的，你都是从这样子开始学习的，照着做照着学习就好了。所以接下来第二年我就当灵修，第三年当主席的时候，也都是要受到同样的挑战，然后我们的主席跟我的回答也都是一样，哦，你看看你前面那个灵修怎么做的，你就照样啊， 他怎么样写这些查经材料，你就照样去收集资料，照样的写。当主席不会当，没有人生来就会当的。当牧师不会当，没有人生来就会当牧师的。照着去做。所以很感谢神，当年这几位带领我的那些同学们，比我大一岁两岁而已啊，到如今呢还有联系的，可以知道状况的，陆陆续续的也都成为了牧师、师母，或者是传道人，或者长老，或者执事。可以说他们也都像亚拿尼亚一样，用他们的生命来影响别人的生命，同时他们也都是虔诚，过了二三十年，现在应该算起来已经将近三十多年了，他们也仍然是为我所知道的，他们仍然是好的基督徒，仍然是虔诚的基督徒，仍然是在各岗位上努力工作的基督徒，仍然在影响别人生命的基督徒。而我呢，也一直很怀念在玛丽兰查经班的那一段日子。我们曾经都是一些不起眼的门徒，但是当别人投资在我们的身上，然后慢慢慢慢我们开始投资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谁能够预见将来神会怎么样使用每一个人呢？我们在 LA 的时候，在我们家带领了一个小组，三四十个人，里面后来有人比我们更早出来当牧师的。当我们的师母在2005年安息主怀的时候，我回去参加他的葬礼，遇见那三十几个人，每一个那个时候已经有两三个当了传道人了，其他的不是小组长就是长老执事或传道部的同工，或者是祷告部的同工等等，甚至于连当初那个小儿麻痹症的一对夫妇，他们也都成为小组长。那个在家里帮人家带孩子的那位太太成立两个小组。每一个人当你把生命投资在他生命里面的时候，你就是神为他所预备的那一位从神来的特派员。我们看过007的电影，每一次有特别任务的时候，英国就要派出007特派员出去，好像他很厉害，但是呢在神的国里面呢不一样。派出去的人是很厉害，但是那都是在主里面很厉害，靠着神的能力很厉害，本身不一定要怎么样，本身只要愿意顺服，立刻遵行就可以了。所以今天呢，我也想要特别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或者小组长们说，你们的投资在主里面的时间、祷告，投资在别人的身上，绝对都不会是突然的。当你们按照你们的心意、神的心意，加上你们愿意做的心，去带领你的组员的时候，你就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一同塑造一些器皿。将来他可能是无限量的被主使用，像亚拿尼亚一样，或者呢像当初带领司布真的人，谁会想到司布真将来会是什么样呢？你也照着去行吧。我要鼓励弟兄姐妹们，不要小看自己，不要小看自己。今天坐在我们前面的这几位，他们也好像是这个礼拜还有接下来两个礼拜，还有两个礼拜，神从美国各地派到我们这边来的神国特派员。 我鼓励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有时间的话，跟他们一起出去。还有后面的 Derek， 他也是特别派到我们中间来教导我们传福音的。神早就已经有心意在这里预备大家了，那你听到了，想到了，知道了，接下来要怎么做？我实在是有点担心不要背逆神，所以鼓励大家做神的特派员。最后呢，读一段圣经，是保罗写给他属灵的儿子，属灵的真儿子提摩太的话，作为勉励大家，然后也作为今天的结束，请那个课程帮我们念啊。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
阿们。我请师母来带领这个回应哈。
我来问问看哈，有多少人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接受福音的过程里面，你清楚的知道上帝有特派员到你的生活中？OK， 可能不止一位哦，好几个特派员来，最后我们终于认识了基督。当我们认识基督之后， Derek 在教我们那个411的课程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一节经文，就是我们在接受了福音之后，我成了什么样的人？基督的使者，是不是？那我再问一下，你清楚知道神把你差派到哪一些人的生命里面，帮助他们在认识神的事情上有长进的？感谢主，我们不想要只做一次特派员，我们想要做好多次。今天早上在我们开车来的路上，我问牧师一个问题，你要讲亚拿尼亚，他是特派到保罗到扫罗的生命里面的人，为什么上帝有那么多可以选择，结果选了他？为什么上帝有这么多人可以选择，选择了亚拿尼亚？牧师告诉我说，他是一个认真的门徒，他是一个顺服遵行的门徒，他是一个有启示的门徒，他是一个用他的生命影响别人的门徒。所以我们的结论就是， 他是上帝可以 trust 的门徒。当神有一个工作，总要找一个他能够信得过的人，这是一个很荣耀的呼召。我愿意成为基督的使者，不一定是传福音。保罗已经认识了主，主啊，你是谁？我该做什么？亚拿尼亚去到他的面前，告诉回答他，上帝回答保罗的祷告，我该做什么 ？OK， 亚拿尼亚去宣告你应该做什么。所以可能在你的生命里面，神也会兴起你走进一个人的生活，陪伴他，在他的旁边帮助他，知道成了一个基督徒之后他应该做什么，他应该怎么读圣经，他应该怎么顺服神，他怎么能够听见神对他的生命的带领。这是一个荣耀的呼召。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今天给我们的信息，求神的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工作。所有的道如果没有把它行出来，都是随风吹去的。但是我不要做那样的人，我要做一个顺服遵行的人，好吗？如果你说我愿意回应这个呼召，请你站起来，
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切一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一生一活出荣耀的护照，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交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出荣耀。 天地上的标杆之宝，
来高举双手，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真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做荣耀的牧者，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我再说，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意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活做荣耀的牧者，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世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
感谢赞美你，我们哪一个不是你带回来的呢？主啊，我们理当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你，为你而活。主，求你使用亚拿尼亚这一生，他所表明出来的他生命的特质，那些好的高贵的器皿的品质，主帮助我们所有在你面前渴慕跟随他的脚步活出这个荣耀的呼召的人，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主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可以欢喜快乐，可以带着我们所被差派去服侍的人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主，你真是好神，你把你自己的命都给了我们，我们愿意学习怎么样为你而活，回应那荣耀的高贵的呼召，活在你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成为贵重的器皿。当你差派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对你说，主啊，我在这里。谢谢主，谢谢主，让你的教会不是一个暗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让我也不是一个暗名我是基督徒其实我是死气沉沉的，用你的圣灵来浇灌我们，浇灌每一个人，鼓励我们里面的人，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回应你的呼召。谢谢主，谢谢主，因为你配，你配，你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来唱一次，
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出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的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世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
上帝祝福每一位，愿你与主同去。我们有一些年轻人刚刚从迈阿密回来，他们里面充满了火。如果我们中间有人你身上有疾病的，你的生活里面有困难的，请你到前面来，有人会为你祷告。你的信心跟我们的信心加在一起，让我们看见生活里面的突破。如果有需要的人，欢迎你到前面来。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每一家，愿神走进你的家里，尊主为大，你尊主为大，让神在你的家里住得舒服。好，
阿们，
神祝福你，阿们。有需要的人到前面来祷告。
补充报告一下， 刚才那个赵牧师跟我说，在接下来的这个礼拜里面还有另外八位要到这边来参加这个宣教活动，他们还没有住的地方。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有感动啊，有感动，你回去祷告，愿意接待他们的话，跟惠国弟兄讲，跟惠国弟兄讲，我相信你祷告，你跟神讲说我愿意的时候，凭着信心，主会保守你们家的平安的。圣经上也说，你接待什么样的人，在不知不觉中也就接待了天使。所以呢，求主保守看过你们，如果你们愿意接待宣教士的话，等一下跟惠国联络，谢谢。好，要需要身体得医治的祷告的人，请到前面来。然后呢，
青少年，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